这个地是什么？这个地就是世界。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根据现在讲的启示录了，讲到启示录，你还记不记得主升到天上？然后呢，现在父的手里有个书卷，那么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很清楚的。我们怎么知道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我们读耶利米的故事就很清楚。耶利米，你记不记得当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神叫他去买一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怎么是买地的时候呢？结果他顺服了。他顺服了以后，就用多少呢？就用这个就用17舍克勒，然后就买了那块地。那这就证明说他相信主的话，就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一定会回来，然后他的子孙可以打开，可以买那块地，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就弄好一个地契，把它封起来。封好了以后呢，就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放在圣殿里面。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回来了以后，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找出瓦器，然后瓦器里面找出那个地契。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问题就是谁付了17舍克勒？所以当然他的子孙们能配得把那个书卷打开。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的那一天有一个书卷在神的手里，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诗篇的话，诗篇第二篇很清楚啊。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基督的登基大典里面，那么第五章很明显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里很明显就是基督的登基大典呢。在登基大典里面，你看神做一件事情，这是诗篇第二篇，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然后下面什么？你求我就是我们的父神对主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什么意思？这个地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现在当这个基督这个登基大典的时候，我们的神对于基督说，他要把列国，要把这个全地要赐给他做基业，而且要地级要赐给他做田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手中握的那个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这个地契，全球的地契。因为虽然大全球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地契在谁的手中？在我们主的手中。那么现在问题，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是14，3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事实上是付了17舍克勒，他就买了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这里给我们看一下，他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块地和天国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记得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主知道说整个的天国跟这个世界跟这块地有关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买了这块地。所以等到他揭开那个地契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就证实说撒旦是虚谎的，他独占霸占这个地方，他是非法占有这块地。所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就这样揭开了，然后启示录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自从主升天以后，你看见第一个印就开始，第二个印开始，第三个印就开始，所以那个地契就慢慢就解开了。所以不要忘记，你就知道说这个刚刚好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好了，到下面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那么如果这个买卖人是我们的主的话，这个珠子在原文是多数的，结果他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所有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个珠子， 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这个珠子指着教会来说的。教会当然是在所有里面是最贵重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呢，你讲这段话，你一定要跟天国连在一起才可以啊。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吗？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什么来做门的？是珍珠来做门的。从珍珠你一进去就到了天的境界，这就是天堂了，明白吗？等到雅各在那做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是可怕的地方，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当你看见教会就是神的殿所预表，满了神的同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是天的门。如果是天的门的话，这里很明显是一颗珍珠的，对不对？但珍珠怎么得来？怎么形成的？珍珠是经过了受伤，它应该把沙推出去的，它包容再包容，包容再包容，所以最后呢就变成珍珠了。采珠的人，珍珠不是随便可以发现，是采珠到深处他们才能找到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教会乃是奥秘的天国，今天人根本不知道它的美，根本不知道它躲在哪里。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前面给我们看见，前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前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全这个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今天教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感谢主，等到第一次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的时候是120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头生的，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有属天的生命。所以等到他们重生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人在哪里呢？他们人在耶路撒冷，但他们的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所以他们像什么？他们像伞兵部队一样，你看见吗？现在有120个伞兵，结果降落在呢，降落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因为就在耶路撒冷，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耶路撒冷还在谁的范围里面？还在什么？还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所以当主基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是和这个希律王那个宫殿只差3英里。但是这里是犹太人王，那个也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看见吗？因着生在敌人的领土里，所以当然他们要扑灭他。这是对付天国的王。那么等到天国真的开国了，教会真的诞生了，你看见弟兄姊妹，他们当然要扑灭教会，当然要逼迫教会，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如果你一建造好了以后，你看见阴间的门一定打开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120个人，他们就得着一个桥头堡，就是得着一个桥头阵地。然后呢一起头，这个只有120个国度之子，然后是3120个国度之子，然后再变成8120，然后是几万个天国之子。所以你看见说那个桥头堡慢慢那个自由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本来是沦陷的，现在慢慢光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在诺曼底登陆的以前，前一个晚上已经有伞兵部队降落在敌后，然后到了 D-Day 那天，登陆那天里应外合，结果你看整个法国就收复了。所以教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无论在台北，无论在高雄，无论在台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还是许许多的人拜偶像，还是许许多人不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因着你是蒙恩得救的，你是从上头生的，等到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法律是天上的法律，你们吃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弟兄姊妹，这不是天国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虽然在敌人沦陷，虽然全地都落在那恶者手下，大家都拜偶像，但是感谢主，今天天国就在这一班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在是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在各地的教会。那么你看见这等于什么？等于是这些伞兵部队就在桥头堡慢慢扩大，慢慢在扩大。今天感谢主，今天在韩国，他们真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以说20%几，或者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那个数目越来越增加。感谢主，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都有他自己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就等候诺曼底登陆那一天。当我们的主一脚一踩在橄榄山上，里应外合，最后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是教会今天的使命，这是教会今天和天国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是天的门。什么是教会？教会这里有一般人在聚会的时候，让人看见，你要上天堂吗？你要到天那里去吗？从这里进去。但是有的人看到我们的见证不行，他们进也不敢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买卖人寻着好珍珠，遇见一个重价的这珠宝，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珍珠。现在最后一个我们的主已经解释一半了，所以容易多了。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机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里的人没有的，这个如果在希腊原文没有的。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还觉得，因为每次讲到这个撒网，主明明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就传福音嘛。所以得人如得鱼，就是我们在人海里面要做渔夫，你要借助福音把人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人海的渔夫。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这里呢有网，而且这个网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个网是个巨网，不是普通钓的网，不是。那个网是有好两条船一起开，然后包围的，然后有好多的人，他有大概要有这个是个成群结队，是一个团队才能够这个把它拉上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不去说它详细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懂了。按理来讲，这个按照主的话说，你们应该得人如得鱼，这个很明显指的传福音来说的。但是等一等，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的时候，你就有点不懂了。第一什么呢？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所以这一段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世界末了的故事，最后一段时间的故事。那么最后怎么样？他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很稀奇了，这个很明显，这个网是谁拉上来的？拉上来以后呢，又坐在器具里，然后把不好的丢弃了，这等等。所以现在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然后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明明是谁传福音啊？明明是天使在那里传福音。那么天使传福音呢？然后呢？最后他一面撒网，一面把它收进来的。而这是末日式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的末日天使传福音的？有没有？好，你若仔细去读启示录，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启示录第十四章，在三年半大灾难以前前夕，第六节，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然后最后说，应当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稀奇不稀奇？天使在那传福音，天使在那撒网，然后最后呢，天使要收那个网，要把那个网拉上来，而且刚好一半，这一半跟那一半把它分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这段圣经就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审判绵羊跟山羊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都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所以可见呢，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已经对他们传福音了。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有的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所以他就把一杯水给小子喝，就善待那些在大灾难里面所经过属于主的人。好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一般人就是绵羊。绵羊呢，主的话说，主的话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绵羊主的话对他们说，你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有一个国等着他们，是为着绵羊等着他们的。那不要忘记，这些万国指的外邦人说的，这些万国都是外邦人。所以可见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人得救不得救当然跟福音有关系，他们听见了永远的福音。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坐在这个王的身上，就是说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然后这一般人是什么？这一般是绵羊。那边拒绝永远福音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山羊。 那么山羊到哪里去？他们要往永行里去，他们当然要哀哭切齿，就像刚才所说的。